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在开始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可以研读，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遵行。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心里明白，心里思想，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行真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来到出埃及记的34章了，很快的，我们就差不多要讲到会幕的建造。那我们稍微去提一提大家，究竟我们一路看出埃及记看了什么呢？其实最重要呢，以色列人呢是去到西乃山那里，神在西乃山那里向以色列人来到显现的时候，就跟他立约了。在那段时间里面，神就呼召了摩西上山去领受那个的律法和建造会幕的指示。在山上有多久呢？圣经说他有40昼夜。这段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4章12节，讲到他立约的时候。当这边厢神在山顶那里来到跟摩西给他一些启示，怎样来到起会幕的时候呢，那边厢在山下那班的百姓，那班会众又怎么样呢？等了很久，40昼夜，因为事先没有人知道究竟摩西上山去多久，只有后来记载的，原来他上了30、40昼夜。百姓见摩西这么久都不回下来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的怀疑了，究竟这个摩西是不是走了路呢？究竟这个摩西是不是死了呢？究竟他去了哪里？会不会再回来呢？咁我哋而家由埃及離開咗，嚟到曠野半坑坑嘅時候點算呢？如果冇人帶我哋去進入應許之地，咁我哋咪好慘。百姓見摩西冇返落嚟嘅時候，就要求亞倫為佢哋嚟到去做一個神像，要佢哋帶領佢哋嚟到去領佢哋去呢個應許之地。事情就咁樣發生咗喺我哋眼前啦。當百姓喺那裡來到去要求亞倫去做這個的偶像的時候，他們做了一隻什麼？是金牛犊，用金，個個人將自己的金色拿出來用了它，鑄造了一隻金的牛犊，他們就說這隻就是耶和華了，這隻就是領我們出埃及那隻的神了。神當下在山上跟摩西來說，他說你快點落山了，底下的百姓已經敗壞了。神在那段时间其实是发烈怒的，大家还记不记得神发怒讲了什么？他说你且由得我，我要消灭这个民族，我要灭绝他们。然后神就跟摩西说，不如我就兴起你，用你的后代来到代替整个以色列民族。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呢？摩西肯不肯制啊？不肯制啊。他说那班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领出来的，现在你行到西乃山，现在你杀了他们，人家会怎样讲你啊？神他说，人家说你就是没本事咯，带了他出埃及的时候来到这里搞他们不行，就杀了他了。摩西的代求呢，令到神呢是回心转意。这个记载就是出埃及记的32章7至14节，你可以回去慢慢来到去看。当摩西落山自己亲眼看到他自己的人民做的事的时候，他自己都怎样？我可以用眼火爆来形容。圣经说在烈怒中，摩西怎样？将神给他那两块法板你怎样摔碎了，掟到粉碎。自此以后呢，神呢就告诉摩西，由现在开始，我虽然不杀他们，但是呢我就不再带他们去应许之地了。怎样做啊？神说我派代表来到去带你们去。圣经说因为这班百姓是怎样，圣经形容他们硬着颈项的人民。摩西为这件事呢继续跟神来到去祈祷。祈祷什么啊？摩西其实要神做一样，就说你不要跟我们去啦，你一定要跟我们去的，你派个代表，派你的马仔，派你的使者来带我们去，不够的，一定要你自己亲自出马 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才是蒙福的一群。所以去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里面，摩西的代求祈祷的焦点就集中在要求神去同以色列人继续去上路，进发去应许之地。还记不记得上一章里面呢，我们读过的金句呢，就是这个三十三章的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现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可以在你眼前蒙恩，也求你想到这民族是你的人民。看不看到摩西在三十三章的代求里面，他要求神什么？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讲了两次，他求神要什么呢？求神要将他的道路指示我，要显明上帝的心意，使到他可以认识神，他可以在你眼前蒙恩，亦都求你想到这班民就不是摩西的民，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求神去将他当成是上帝的子民。其实如果你细心读在三十三章里面，其实神已经应许了我必同你去，但摩西不是停在那里，他说不是啊，上帝你同我去不够的，你要同我同埋那些百姓一起去，我才放心的。这个是摩西要向神所求的事。现在落到来去我们今天看的三十四章，就讲到神那个回复，神怎样来到去向摩西来到应允他的代求，他的祷告。我将今天要看的经文分了两个大段，第一由一至九节是讲到他重造那个法版。我们一看三十四章开始，其实神已经答应了，嗱，你再凿个两块上来，我再写个字。那其实即是说什么？神已经答允了他的要求。我们看到当神叫摩西再上山的时候，神发出的宣告。那当神发出完他宣告的时候，神就将他的启示再一次告诉摩西，要以色列人怎样遵行怎样立约。这个就是第二部分神的警告。我们来到一起来到去看下当中的经文。三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讲，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作出两块的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板是一样的，其上的字我要写在上边。大家有没有想过先前是怎么样的？先前那四十昼夜呢，神就召了摩西上山。那次摩西上山使唔使带两块石板上去的？大家有没有读过？没有啊，就是上到去神为他预备两块石板写晒字。哇，那两块真的很宝啊，因为神自己亲自去预备两块的法板来到叫摩西带落山。只不过当百姓在这里犯罪的时候，摩西在列怒之中就摔碎了。现在神再给一个机会这班以色列人，他说你再做过两块法板。留心圣经怎么形容呢？在前面那里形容那块法板，法板是什么？神的工作。还有呢，字是谁写的？是神自己写的，刻在这块法板上高。弟兄姊妹，那法板上高写什么？你知不知道？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在三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即是我们最后那句，头是讲石板，尾结束的时候呢，他也都提到，他说怕把这约的话写在两块板上，这就是什么？十诫。原来这两块板上高就写了神的十诫。十诫最初颁布的时候呢，神在西乃山上高呢，是在闪电雷轰很威严的环境里面跟全部以色列人讲这十诫的。所以第一次写低呢，在山上面拿下来打烂了。现在神给一个机会以色列人重新来到立约，所以今次唯一不同的呢，就是要摩西怎么你自己作两块跟先前一样的石板拿上山来，然后我再写过。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当我们讲二十四章立约之后，二十五章就讲到他在上了山领受会幕的指示。一路我们由二十五章去到三十一章， 讲了很多关于会幕点起点起的东西。其中我们讲到一样东西，就是约柜，大家还记不记得？约柜就在这个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里面。约柜里面呢，约柜上高有个施恩座，但约柜里面是挤了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这两块法板，将来要起的帐幕，将来要起的会幕里面的至圣所，摆在约柜里面呢，里面是要有这两块的石板放在里面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当然现在未发生，因为会幕都未起，会幕未起他已经犯了罪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现在神再给一次机会，就是说你作出两块的石板，那两块石板摆在约柜里象征着什么？弟兄姊妹，象征着神和以色列的立约的证据，常常摆在神面前，要以色列常常记得神和他立的约，要他做一个什么？要这个民族要是守约。上帝当然是守约了，但是他的子民能不能够守到约呢？神要透过那些有形的物体来到去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几咁重要来到去守约。当这个法板来到去作好了，摩西就带着这两块法板上山。上到山的时候呢，今次呢，神耶和华呢就在云彩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字。弟兄姊妹，今次上山的时候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啊？今次上山，你读34章开头的经文，他就说呢，除了摩西之外，其他人可不可以上山啊？一个都不得，连助手约书亚都不得。还有呢，不单止不可以上山，在山的周围山根的地方，即是山脚的地方呢，不可以有任何动物，食草都不得。即是原来是这么严格要求摩西来到上山。当摩西站在山顶的时候，在西乃山顶的时候，有云彩就降下来，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当我自己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很有感受。大家有没有留意神怎样再一次向摩西显现？神和他站在一起。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和你站在一起，是向其他人发出一个什么的讯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他和他是friend啦，或者他支持他啦，他和他在一起啦。如果我们用今天你看香港那些竞选新闻的时候，如果那个特首候选人他站出来的时候，旁边站在他后面的人重不重要啊？重要，是不是支持他选他嘛？哪个跟他站台嘛？那我就会想了，现在摩西几咁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呢？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居然耶和华站在他旁边，在他面前来到去宣告自己的名。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已经答了33章13节的金句，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神具体地怎样将摩西在他眼前蒙恩给世人来到看到。耶和华站在摩西和他一起站立，来到去宣告他自己的名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得意啊？宣告耶和华的名字有什么好宣告啊？即是你不就叫做耶和华咯，神嘛，我知道的啦。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知不知道啊？知，几时知道啊？很早就知道啦。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是不是不肯制，不肯去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时候摩西就说，如果你叫我去，我怎样跟那些人介绍你啊？神不是自己告诉摩西，我是那位自有永有的嘛？他说我就是那个耶和华嘛。所以他回到他的民族的时候，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神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就是那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嘛。其实他没有理由不知道名字的。既然知道个名字，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神又要和摩西站在一起的时候，要宣告他的名字呢？是不是不识他的名字？即是你识不识我是谁？我就是公民光牧师，还用不用说多次？不需要说多次的嘛。
究竟代表什么呢？其实最重要就是当他说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金句，是神去宣告他自己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不是只认识个名字就可以了，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不是最重要，你知道我名字背后那个特性最重要，你知道我的性格我的性情是更加重要。当你认识我的时候，你知道怎样跟我交往嘛，对不对？所以上帝今次要显明他的名字，是要让他子民清清楚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最核心的经文。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上帝这个道德的属性在这里，根本呢你和我不会有 second chance， 根本以色列人不会再有第二机会呢去拿那块法板，根本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有机会再入应许之地。应该老祖是怎样死晒的嘛？如果上帝真的要执行刑罚法列路的时候，就全部消灭晒他咯，那就还没晒以色列。所以耶和华在这里做这个宣告的，是要话俾佢子民听，佢系一位点样嘅上帝。呢段经文咁样讲，佢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佢耶和华耶和华讲两次，系乜嘢啊？有怜悯有恩典嘅神，不轻易发怒。我哋嚟去思想一下，神点样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神好唔好啊，弟兄姊妹？我们试一下，不要说我们自己先，我们看回在以色列人的光景里面，原先他们是怎样的？弟兄姊妹，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日日做到只鸡，几乎做到他们连仔都不得闲生。大家记不记得那些惨法？即是你武力还要做，后来摩西想带他们走更惨，连草都不给他们，要他们自己整埋砖，是不是很凄凉？他们过生活是本来是很凄凉的，神将他们由为奴之地拿出来，那他们还用不用做奴隶啊？他奴隶的身份就没有了，成为上帝国里面的子民。在身份里面那种改变已经证明了耶和华对他们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好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是几咁刺激的？当每一次摩西说叫法老放人的时候，法老开头又说不放，后来的灾一个一个加下来就说放，放下又不放，是吧？到最后第十灾的时候，好了好了，我快点走了。那走走下又怎样？又不舍得，是吧？又派追兵来到去追杀以色列人嘛。那以色列人走走走走到红海边的时候，见到那些埃及追兵来到的时候，他们怎么说话？他们埋怨啊，他说摩西啊摩西啊，为什么你带我们来这一度啊？前面没有去路啊，红海旁边来啊，后面有追兵啊，是不是埃及没有坟地啊？是不是要你带我们来这里死在这里才安乐啊？他们是这样讲的。我心想，如果你是上帝，你是耶和华神，你看见你班子民这样讲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啊？你会不会生气啊？哇！有冇搞错啊？前面行咗十灾，你都已经睇到我咁犀利噶啦，我都有能力将你带到嚟呢度，你都唔信我，仲喺度埋怨我，话埃及冇坟地，要我带你嚟呢度，系咪啊？好啦，神就将佢带过咗红海啦，咪好开心咯，喺度唱歌咯，十五章系嘛？跟住发生咩事啊？行下行下，有咩事发生啊？好口渴喎！哇！旷野啲路咁行行，日头又咁鬼晒，又唔够水饮，又点啊？发怨言咯，冇水饮咯，系嘛？跟住行行下嘅时候谂下，好饿喎，冇嘢食喎，咁神俾咩佢食啊？俾玛拿佢食咯，玛拿日日食好闷噶喎。你记唔记得我喺埃及食乜嘢噶？佢话我喺埃及食有围住个炉有肉锅食噶嘛，有韭菜有黄瓜有鱼食噶嘛，而家净系咩啊？独孤一味。哇，真是很凄凉啊！嗬，咁佢又发怨言啦，咁神又点啊？俾鹌鹑佢食咯。嗱，大家我想大家去读翻转头嗰几段嘅圣经，无论喺十六章、十七章嗰度讲到有米利巴嘅水争闹，有玛撒嘅试探，讲到佢哋耶和华喺唔喺度噶？系咪真系同我哋一齐去嘅？ 等等的很多埋怨質疑上帝帶領他們出埃及的經驗。如果你是神，你會想怎樣呢？那剎那裡是不是想兜巴聲埋他，即是會不會或者想打他？但神有沒有做過任何事發怒？沒有啊。如果你細心一點去讀，是一次都沒有啊。這個就看到這段聖經的真實性了。他說我是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弟兄姊妹，直到幾時神才正式第一次發怒呢？頒布了十戒，來到西乃山跟他的子民立約，你是屬於我的，我又是屬於你的，大家有個立約，彼此捆綁的關係，而且用血立了個約，我們記得清清楚楚。又聽了十戒，他們怎麼說？當立約的時候，他說凡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是怎樣？我們遵從的嘛。那好啦，你說遵從，那神咪給第二步驟你做咯，叫摩西上山去聽下怎樣起會幕。怎知在上高起會幕，下底就什麼？下底就開 party 了。大件事就在這裡發生，就是這樣的情況。所以聖經告訴我們，神是為他們留下千萬的慈愛來到在他們當中，神是一直對他們很好。你如果讀這段經文，你讀下去下面怎麼說？為千萬人萬萬的人留下慈愛，跟著怎麼樣？是會怎樣？赦免罪孽，過犯罪惡。弟兄姊妹，意思即是什麼？即是其實神這樣寫他屬性，已經假設了一樣什麼？假設了你和我都是罪人來的嘛，假設了你和我都一定會有機會犯罪的嘛。如果不是，使乜講啲嘢俾你聽啫？即係話佢係有慈愛嘅，佢係會赦免罪孽、過犯罪惡。即係話你係會做錯嘢，你係會得罪我。不過係點啊？我係有機會會赦免你嘅罪孽啊！但係當講完曬前面啲咧，好似我哋成日講上帝嘅慈愛啊，大節節嘅經文嚇，後邊臨尾嗰句仔講乜嘢啊？佢一定要清除罪。追討罪孽，自父及子，自孫，直到三四代。有冇人讀過呢句聖經嘅時候，好困擾啊？因為有個肢體問我，佢話：喂，點解神係咁樣樣啊？咁樣樣，如果我犯罪，咁咪要殺埋我個仔，又要殺埋我個孫，甚至殺埋我嗰個元孫，咁咪好殘忍？咁啊，上帝係咪公平咧？嗱，我哋成日都會問一個問題。但其實你用心去讀這段聖經，神的宣告呢，跟他在十戒裏面講第二戒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五節那裡講的時候呢，已經是溫和了。為什麼？上先講神的恩典，然後才講神的公義。神的公義只是用一句那麼多，他一定要清除罪，追討罪孽，自父及子，自孫，直到三四代。如果大家留心看这个新译本的译法，他一定要清除罪。原来上帝刑罚人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不是要消灭他，是想罪恶来到揭止。我们看一看刚才我们读耶和华宣告自己名是怎样。第一，宣告这个道德的属性是要强调神的慈爱，而不是神的审判和刑罚。如果你讀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五節的時候怎麼說呢？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跟住你再讀下一句是什麼？他愛我、守我戒命的人呢，我向他發慈愛，直到幾多代啊？弟兄姊妹，直到千代。如果你懂得看前面神他宣告他的律法的時候，他告訴我們，你愛我呢，我愛你到千代。你恨我咩？我追討你的罪。其實嗰個問題唔係神要殺你下一代，而係神因為你所犯嘅罪去延禍你的子孫。你嘅子孫一樣跟住你悖逆上帝嘅時候，唔認識神嘅時候，一樣唔聽神嘅説話咧，神就要一代一代去徹底清除你嘅罪，去消滅嗰啲唔敬虔嘅人。意思就喺呢度。 神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宣告要做出一件 很重要，就是我们若更新的基础是基于上帝的慈爱，不是他审判刑罚。神要刑罚的子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什么？要人知罪悔改。同不同意啊？你同埋神是先有什么？先有警告，然后才有刑罚临到，目的还是要清除罪，遏止罪恶的扩张，让人回转。大家看看在创世纪一路记载历史是不是这样？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的仔两个仔是不是互相去厮杀？该人就杀了个弟弟亚伯。后来的时候，神说地上罪恶很大的时候，就拣选了挪亚，只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神要消灭大地，用洪水消灭大地，是不是不讲任何嘢就即刻倒啲水落嚟，全部死晒，系咪咁样样啊？挪亚起方舟都用咗好长时间嚟到起，让人明白到神嘅审判迫切性，让人系有机会点啊？去回转噶嘛？即系话，如果我睇到挪亚起方舟嘅时候，我觉得神真系咁严厉要审判，我可以点啊？挪亚，你预埋我份啦，八个人坐唔晒嘅啫，咁大只船，我又制。咁第二家又聽到，我又制，咁啊唔止一家八口得救噶啦嘛。但係神俾個寬容，人唔悔改，神唔係要藉著審判嚟要清除地上嘅罪惡咯。你想下，如果地上嘅惡人越嚟越多嘅時候，啲義人係咪好淒涼啊？所以神嘅審判係要遏止罪惡嘅擴張，最後目的亦都係讓人嚟到回轉。嗱，我哋睇下聖經裏邊喺先知書同埋律法書嘅記載，以西结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你对他们说，这个是指以西结对着以色列人来讲，他说主耶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他说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大家睇唔睇到呢段聖經講到上帝嘅心意係點啊？上帝係咪想啲人死曬佢？如果上帝要想啲人死曬佢，佢一開始就可以消滅曬，根本乾手淨腳，咩都唔使做啦，都唔使派耶穌來做救恩啦，係咪咁講？上帝係要人去離開惡道，嚟到翻轉頭跟隨上帝。申命記二十四章十六節亦都講得好清楚，佢話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他凡被殺都為本身的罪，即是說神要追討一個人的罪是他本身的問題，不是因為我巴犯罪所以我就要抵死，你明白嗎？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是說那個兒子他沒有犯罪上帝要鋸他，是說那個兒子因為父親犯罪都犯罪的時候，他都一樣離棄上帝的時候，神要对付他。所以这个讲很清楚，不是因子杀父，不是因父杀子，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他本身的问题来到给上帝审判，所以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去到新约的时候，更加清楚上帝显明他的心意，神宣告他的道德属性的时候，在新约里面保罗怎么讲，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里面呢，使徒彼得亦都讲了一句，我们读红色字那个，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的经文，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同在三十四章耶和华他自己宣告的名是不是完全吻合？这个就正是上帝那个的心愿。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况？以色列人又值不值得上帝的恩典来到去怜悯他们呢？原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一样有回应上帝那个的要求。第一件事，还记不记得当摩西落了山之后发生什么事？第一，掟爛嗰兩塊法板；第二，就係將嗰隻金牛犊做咩啊？磨碎佢變成粉，撒喺啲溪水度，要以色列人咩啊？飲， 要他们自食其果。所以第一样东西在这个以色列的民族里面，他第一样要做什么？他犯的罪就是什么？拜偶像嘛，是吧？其实十诫前三诫都犯了，在圣经里面讲话他们犯的是大罪，即是十诫头的三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怎可以拜这只东西？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你怎可以整这只东西出来是代表我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怎可以叫这只东西就是耶和华呢？你不就是贬低我，是吧？头的三诫已经中了，了所以他们是犯了很大的罪在神面前。但是摩西去做了第一步，将他们的偶像在当中除去。摩西做第二步，三十二章是讲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讲，他说你们各人要把自己的剑配在大腿上面，在营中往来行走，从这门到那门，你们各人要杀自己的兄弟、邻舍和亲人。哇，听落是不是好像很残忍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啊。二十八节，利未的子孙照着摩西的话作了，那一天人民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摩西对说，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归耶和华为圣，因为各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好使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弟兄姊妹，看不看到摩西第一件事将个偶像除去，第二件事要除去民中所犯的罪。民中所犯的罪是因为当中有人起哄，有人提议要做这只的偶像，有人他拨逆顶嘴顽梗不化的，不肯悔改归向神。摩西就说了，神吩咐摩西，哪个不肯归向我的，将他来到去消灭。于是乎摩西自己那族利未支派就行出来，在营中往来杀了3000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讲法，这帮人是做什么？是大义灭亲，将那些不好的人，将那些悖逆上帝的人，不肯悔改的人清除了。这个就是讲他对付罪。第二个，第一样东西他做了除去偶像，第二除去民中的罪，第三样东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金牛犊这件事里面，33章，他讲到摩西话给百姓听，现在神就免了你们死罪，没有灭绝你们，但是神话给你听，从今以后我就不同你去应许之地了，我就派使者同你去了。就是前文就这么讲。33章4节就讲到，人民一听见这凶讯就什么呢？就悲伤起来，也没有人穿戴装饰。大家看不看到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样？人民呢为罪来到痛悔，即是说呢，我们看到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去对他的子民，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是吧？赦免罪孽过犯。但是赦免罪孽过犯都有一样东西要做，要你肯回应才行嘛。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金牛犊这件事里面是对神有回应的。第一，偶像除去；第二，除去民中的罪；第三，人民为罪来到去痛悔。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从那天开始再佩戴任何金饰，看到了。所以让我想起的时候，就是诗人大卫，以色列一位伟大的君王，他在自己犯奸淫罪之后，怎样写了诗篇51篇来到同上帝认罪。其中的一节这样讲，他说，神啊，神所要的祭，献给上帝的祭是什么呢？就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去回应神那个的道德属性，怎样去回应他恩典怜悯的属性。当我们愿意回转，当我们愿意去带着破碎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呢，神是会听我们的祈祷的。弟兄姊妹，当上帝和摩西站着的时候，当神去宣告他自己名字的时候，神 他讲出他这个的属性的时候，看到圣经摩西的反应是怎样呢？圣经说摩西就急忙俯伏在地来到去敬拜，就说：主啊，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我主与我们同行，因为这是硬着颈项的人民，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罪恶，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摩西几能够找得住上帝那个属性，找得住上帝的心意，即刻来到把握这个时机去求上帝去应承他？如果用我们广东话说，他真的很懂得食主上。上帝跟他站在一起宣布他自己的属性的时候，摩西就第一时间，上帝你既然是这样有恩典怜悯，你就 confirm 肯定一样东西，你带我们去吧，求我主与我们同行。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初上帝为什么不肯继续带他们去，要差个使者去？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班百姓是怎样，是硬着颈项。神不愿意带着这班百姓，因为他们硬着颈项。为什么神对着班硬着颈项不愿意带？上帝说，恐怕我带着你行的时候，一霎时我发怒的时候将你全部消灭，所以说神从今以后我不带你去了，我派个使者同你去。但是现在反过头，摩西怎样向上帝祈祷啊？弟兄姊妹，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神你一定要同我们一起去，因为你知道这班百姓是怎样，就是硬着颈项。意思就是什么？神啊，没人顶得顺这班的百姓，我都顶他不顺，如果你不亲自带他去，恐怕没人可以顶得顺。因为上帝你只讲的嘛，你说你是有恩典，你说你有怜悯的嘛，你说你不轻易发怒嘛，就只有你才有这个资格来到去带着我们行，你同埋是那位赦免罪孽那位。既然我们都悔改了，既然我们都认罪了，求你在这一刻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你同我们同行，当作你们的产业。就是因为这个摩西最后的代求，在32章、33章、34章这样祈祷的时候，一级一级上的时候，神就将原本应承他们由为奴之地去应许之地，同他们一起去讲应许呢，在这里怎么重新恢复翻。就是因为摩西懂得找住上帝的属性，来到去做了这样很重要的事。就是因为摩西做了这个代求的时候，神怎样讲呢？讲到重新立约，他耶和华说，看啊，我要立约，我要在你全体的人民面前作奇妙的事，是在全地万民中没有人见过，在你四周的万民中都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的事。弟兄姊妹，看不看到这一句说话其实就已经回答了摩西，我现在同你的百姓一起去。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他再次讲神话，我要立约，这个约是怎么立法？我要在你全体人民面前作奇妙的事。即是什么东西？即是好像出埃及那时候，神一灾二灾三灾这样对付埃及人的时候，这样的力度来到带着这班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这样来到同去。昔日我怎样在众民面前做可畏的事，将来我带你入应许之地，亦都在万民面前同你做可畏之事。弟兄姊妹，很宝贵，神的回答就正正是回应了摩西的请求，神的回答正正是兑现了他自己道德上面的属性。神愿意同人同行，带他们入应许之地。到这一刻呢，就开始还原基本步了，即是由失落那里去回到立约最初那个的应许了。神跟着就向以色列人发出他的警告，今次的警告不是讲回他以前你不要再拜这金牛，而是神要提醒他们 将来你哋要面对乜嘢挑战，将来你要面对乜嘢嘅情况嘅时候，我就预先去警告你，预先去告诉你。第十一节咁样讲，佢话我今天吩咐你们，你们务要遵守。神系强调紧咩啊？你们务要遵守，即系话我今日讲啲嘢，你要务要遵守。十二节又讲咩？你要小心。嗱，呢啲字眼其实系提醒以色列人，以后唔好再理啦，以后唔好再咁样嚟到做啦，不可与你所去嘅地方嘅居民嚟到去立约，恐怕呢啲事喺你中间成为你陷阱。乜嘢意思呢？点解去到迦南地唔可以同当地嘅居民立约呢？立约即系代表你同佢有和平相处嘅机会，你会接纳佢喺当中一份子。当你咁样做嘅时候，你就好容易受佢文化、受佢信仰、受佢宗教影响，你就同佢啲人通婚嘅时候呢，你原本敬拜耶和华嗰个习惯就会点啊？就会荡然无存。呢、这个就是上帝要求佢哋做。佢话你不可敬拜别神，铸造神像。喺十四、十七节再次提，正正系佢今次佢哋犯下嘅大罪，神警告佢以后唔好再做。跟住后面嗰啲经文由十八至到廿六节咧，我综合嚟到简单啲讲，神要求佢哋要守节。如果你留心读出埃及记前边，神吩咐佢守逾越节，吩咐佢守除酵节，吩咐佢一年三次嘅节期，其实都最重要的目的就系透过节期嚟到去重演纪念耶和华嗰个救赎。喺嗰个节期里边，佢诵读上帝说话。叫他们的子子孙孙一路知道耶和华是神，是那位救赎主，是那位带他出埃及那位的上帝。所以守节是一个传承，教他们怎样奉献给神，教他们怎样来到敬拜给神，只有一个目的，不要忘记上帝恩典。神向他们来到去发出这个警告，好了，今次我给机会你，我重新跟你立约，不过我仍然向你发出警告，你是要依照这些的事情来到去做的。我们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圣经将出埃及记放在圣经里面来到让我们研读，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有这样的说话，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那些贪恋的人也不要什么呢？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原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圣经记载这些呢，是要警戒你和我，警戒末世的人，不要像他行贪恋的事，不要来到去拜这个的偶像。弟兄姊妹，值得我们来到去思想，值得我们来到尴尬出埃及记金牛犊的事件，提醒我们上帝是有什么属性，叫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好像以色列人当日一样，他知道自己得罪耶和华，要靠着神的恩典怜悯来到去对付罪。正如我刚才讲过，神老早就知道你和我呢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神就是正正是知道你和我不是完美，所以我们要怎样？常常被提醒，常常要读上帝说话，靠着上帝说话来到去行善，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去行在上帝的心里。神愿意是给罪人悔改的机会，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握这个机会，认识上帝的属性，就好像摩西一样，来到去好好的侍奉他。金牛犊的事件教导我们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呢？我们在什么地方跌低，我们在什么地方起翻起身。以色列人犯的罪是违反了十诫，拜偶像，为神来到去造像，在那里跌低。以色列人 去將偶像除去，佢民中嘅罪除去，佢帶住痛悔嘅心嚟到面向耶和華，神同佢重新嚟到立約。弟兄姊妹，你同我喺邊啲地方跌倒？你同我今日喺邊啲地方得罪上帝？我哋有冇找緊上帝呢個應許嘅屬性？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同埋诚实。我哋面对我哋上帝嘅时候，我哋真系同佢讲，我哋真系做得唔好，我哋真系做错咗。当我哋做错咗时候，我哋有冇回转咧？我哋好似以色列人讲，翻到嗰个起点度，同上帝再建立关系。喺边度跌倒嘅，我哋喺边度嚟到去起翻起身？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赦免，来到去重新站立。在新约的时候也都记载了一个主耶稣的故事，有一个妇人，他在行淫当中被捉拿，带到去耶稣面前。那些人问耶稣，这个妇人应该怎样处置他？耶稣很巧妙地答了他们，你哪个中间没有罪的，就拿一块石头打他吧。结果没有一个人去拿起石头打这个妇人，最后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记不记得耶稣怎样跟妇人讲话？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就说，我都不定你的罪。跟着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你走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你看不看到主耶稣几有恩典怜悯，给这个行淫的妇人一个 second chance， 给他再有一次得救重生的机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哪里跌低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来到去起翻身。最后我都提醒大家，神既然有这么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不等于你和我可以继续在罪里面打滚，来到去激怒上帝。我们不可以滥用上帝的恩典，当上帝这个属性是一个免死金牌。是啦，上帝这么好，我继续吃喝玩乐，我继续呢不听神话，总之我临断气那一刹那，我再次一次痛哭悔改，那我就上到天堂了，那就上帝喜悦我了。我可不可以揸住这样去做？保罗告诉我们不得的，罗马书六章一至二节，他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向罪死了的人，怎么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得救罪人。我和你都面对着罪里面的挣扎，在我们阴暗角落有些什么神是不喜悦的？神是喜悦你和我真的去赤路闯开，面对神的时候去对付自己的软弱，跟神说，神啊，我真是对你不住，神啊，我愿意离开罪来到回来到，不是用一个态度就是，神啊，我软弱啊，你又赦免我了，我次次都不改，我次次都是这样。罗马书就告诉我，我们不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我犯多些罪，上帝赦免多些，上帝就威一点，显出他的恩典怜悯嘛，不是这样的。上帝的心意就希望我们不沉沦，希望我们人人悔改。明天是我们教会40周年的启动礼，明天我们有禁食祈祷日，我愿意我们大家一起回到神的家，神的殿里面，一起同心祷告，透过敬拜，透过认罪，透过感恩，透过恳求，在神面前来到学习了解神怎样带领我们行前面的40年。我们一起同心祈祷。